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讨神的喜悦这个题目。
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感谢主，这我就能做到了。
弟兄姐妹，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实在不晓得怎么样讨他的喜悦。然而圣经明确地说，我们的首要目的是顺服神，讨神喜悦，但怎么做的才能做得到呢？今天我们要看见，一旦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领受了救恩，我们就迈向顺服的第一步。好，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信息，一起来看《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解《申命记》的第十章。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因为时间有限，有些经文呢，我再不再念了。《申命记》第十章十二和十三节表明，神要你敬畏他，照他的指示而行。神要你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但是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每个人都照神的要求去做，世界呢，一定会非常的美好。我们都无法完全遵行神的旨意，爱他和侍奉他。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失丧了呢？没有希望了呢？当然不是了。新约记载，有人来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感谢主，这我就能做到了。神为了解决我的罪，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的生命就能得到全新的能力。耶稣借着他内住在我里面的大能，并且与我同在，就赐给我力量和能力，去按着神的理想标准来生活。他在我里面动工，为我成就那些靠我自己所做不到的事。神并没有真正放弃那神圣的理想标准，他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能力，去达到他神圣的理想要求。在我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就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我们都无法达到神在旧约中的理想要求，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只要信靠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能达成神的一切要求。第十四节，摩西提醒以色列民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万物都属于神，天和天上的天都是属神的。诗篇二十四篇里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但是撒旦夺取了对世界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原本是属于神的，耶稣已付出了救赎的代价。因此呢，将来有一天，神要来到世上行使他的主权，不久这个世界就要重新归给神。目前撒旦篡夺了统治这个世界的主权，但是再过不久，耶稣就要再次降临，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时 耶稣将要在地上执政掌权，到时我们将会看到神创造时所预定的理想世界降临在地上。目前呢，这个世界仍然悖逆神，这不是神预先所设计的、所计划的世界。世人受苦是因为悖逆神的结果，但是有一天，耶稣要再来建立神的国度，到那时候，神原本想要的那个世界要降临，那是一个没有疾病、没有苦难、没有痛苦、没有任何畸形胎儿的世界，也不再有瞎眼的、瘸腿的，也不会有聋子或者哑巴，人们不再贪婪，强者不压制弱者，富人不再欺压穷人，我们将经历无比的爱和喜乐，因为神与人同住。世界末日所带给我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我一定要把来自神话语的好信息传给你。感谢神，人类制造出来的混乱局面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将要看到神在地上设立他公义的国度。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神很快就要行使他对世界的统治权。15和16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神与亚伯拉罕定下的割礼仪式，其属灵的意义是要把属血气的生命完全除掉，从此不再体贴肉体活着，而要顺从圣灵而活。割礼标志这一群人要成为属灵的人，以属灵的事为念，他们是与世上呢属天然的人、趋向物质主义并体贴肉体需要的人完全不同。割礼是他们与神立下的属灵之约的记号，但是以色列人只是在属肉体上守了这个约，而不是在属灵方面守割礼。今天呢，人们可能也只是遵守某些宗教的仪式，却没有与神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呢，就是这样。耶稣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今天人们也很可能像以色列子民的光景，只着重于外表的仪式，但是神注重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摩西告诉百姓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真割礼也是心里的。我的心不再渴慕属肉体的生活，不再体贴肉体的情欲，而全心寻求神。如同大卫所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哦，神所寻找的就是以属灵的事为念，心中切慕神，向往过属灵生活，完全奉献给神的人。摩西鼓励百姓过属灵的生活。第17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大而可畏是一个古老的字眼，意思是令人畏惧。19到21节，摩西鼓励百姓要敬畏神，侍奉他、赞美他、爱他，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他。我们进入生命记的第11章，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应许地，摩西再次提醒他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以来所行的种种神迹。 讲到神怎样让法老和埃及全地遭受灾害，怎样在红海消灭埃及的军兵，怎样在旷野眷顾他们，喂养他们，保守他们，保全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神怎么样对付那些背逆他的人，如大贪和亚比兰，神使地裂开，活活的把他们吞下去。第七到十二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那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那片土地是主所眷顾的。十二节，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片土地，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那里降生、生活和行动，他的儿子也在那儿舍命，所以神就特别眷顾那块地。十三到十五节，摩西说，你们进入那地之后，只要你们爱神侍奉他，他就会赐福给你们，他要按时降雨，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土地也盛产农作物。神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你们尽心尽性地爱他侍奉他。好，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一章的十六到十八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换句话说呢，千万要记住这些。但问题是，人们就常常只遵守仪式，而忘记仪式的意义。犹太人仍然遵守整套的仪式，把经文盒子绑在前额上，他们呢仍然把律法系在手腕上，或者把它放经文的小盒子绑在额头上，钉在门框上。进出屋子的时候呢，还要亲吻一下这个小盒子。他们谨守整套的仪式，但是呢只停留在仪式上，他们并没有尽心尽性的爱神侍奉神。外在的仪式取代了真正爱神和侍奉神的心。我们自己呢也要小心，免得让仪式替代了真正的意义，这就是一种骗局。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要被蒙骗去拜假神。尽管他警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就算神宣告了审判，但是他们仍旧不听，结果呢，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了，因为神的话从不落空。申命记第十一章的十九和二十节，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我认为在屋子里面呢，摆一些座右铭，或者是把圣经的经文贴在墙上了，这是个好主意。摩西说，你们要将我这话 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们的左右，能够让你们和你们的小孩得到提醒，而愿意跟随耶和华。这片土地是耶和华赐给你们的，如果你们侍奉他、爱他，你们要蒙保守，也要在这里长久居住。但是如果你们离弃他，就要从这片土地上被赶出去。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讲到，他们教会有位弟兄专门设计的一个心脏起搏器，他所设计的心脏起搏器说得上是整个行业中最精密的心脏起搏器了。那是一块只有一个小钱币那么小小的电脑板，置入皮肤的表层下面，就可以连续操作20年。有一个晚上啊，那个弟兄把心脏起搏器的设计图带到史密斯牧师的办公室，让他看看这些个大幅的详细电路图。他们要把设计图啊拍成照片，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块很小的吸金片上，接跟着呢又把一层一层的照着设计图啊在那些很小的吸金片上烧出电路来。而它的制成品呢，只是像一个钱币大小的微型电脑。这个心脏起搏器呢，能够随时检测你的心跳，只要心跳低于某个数目，医生呢通常会按照你的情况调整那个数目的，电脑呢就会自动的发出信号，整个微型电脑就会启动，发出电流帮助你的心跳达到医生所指定的目标为止。那是一个非常精密细致的小仪器。这位弟兄啊，让史密斯牧师看了每一层的设计图以及里面电路图的设计，在那些个电路图底下呢，还刻着罗马书第10章第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节经文呢，另外还有代表主必快来的鸽子和鱼的图案，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以及其他像是耶稣是爱，神也爱你等等这一类的经文。这些有意思的经文呢，都刻印在这个微型电脑的晶片上，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到。这位弟兄说，不管是谁，只要装上这个心脏起搏器，就会有神的话语藏在他的心中。摩西嘱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将神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让自己和孩子们随时可以看到神的话，提醒自己与神同行。耶和华把这片土地赐给了你们，你们如果侍奉他、爱他，就得以在这个地上存留。但是如果你们离弃神，就会被赶出这地。申命记第11章22到24节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实际上以色列人并没有夺取神应许要给他们的整片土地，他们从没有遵从神的命令完全占领所有属于他们的土地。我认为挺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恰恰也发生了同类的事，我们并没有去拥有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或者拥有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神所预备要赐给我们的已经摆在那儿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进去得，去拥有它就是了。尽管神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但是我们全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并没有进去拥有它。很不幸的是，神已经为我们扩张了境界，你所要做的就是进去占领它。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去占领神所赐的那地。同样可悲的是，我们也常常没有得着 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福气。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没有能得着神所预备的福气。例如，我们的知识有限，可能我们对神有偏见。总之呢，有许多的因素影响我们无法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生命中。申命记第11章25到28节，神说，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这是神做事的一贯方式，他把祝福和咒诅都摆在了你的面前，让你自己来选择。你可以选择为你的生命带来神祝福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带来神咒诅的道路。并不是神想咒诅你啊，而是咒诅必然会临到那种生活方式。神正在警告你，那种生活方式必定要受到他的咒诅。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申命记》的第11章，请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喜欢一些礼仪，尤其是跟主耶稣有关联的。但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如果礼仪取代了我们与主的真正关系，那就危险了。以色列民曾犯了这个错，所以给今天教会带来提醒。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我们从以色列民的仪式和敬拜上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这是下次今日灵粮节目的话题。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知道人们总是在谈论世界末日，当然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世界末日，不是强大的原子弹爆炸所带来毁灭性的大灾祸，而是放射性的云覆盖在上面，那是世界末日。但这并不是咱们基督徒所期待的，我们等候的乃是一位君王，他要再来，在地上按公义掌王权，建立一个真正公义的国度。世人要和平共处，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世人将和睦相处，在公义中生活。到那时，在地上不再有人挨饿，世人要拿军事预算用来发展农业。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必然要应验，将来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不再贪婪，强者不压制弱者，富人不再欺压穷人，我们将经历无比的爱和喜乐，因为神与人同住。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呢，我们一起再来查考《申命记》的第11章，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